能够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说话，的确系一个无比嘅恩典，系一个福气。今日同大家去睇呢段经文嘅情况嘅时候咧，其实系自己带住一份嘅战惊、震撼嘅心情。保罗喺提摩太前书里边，其实铺陈咗好丰富嘅佢自己嘅体会，特别佢喺呢个嘅鼓励勉励。提摩太在牧养上面的事情、管理上面的事情的上面，他是用心良苦、情慈恳切地来到去提醒提摩太、勉励提摩太，很值得我们去细心来到 去思考和学习。今天我会透过几个的重点来到 去思考这段的经文，或者应该这样说，在这段经文给我去、带来出来的那种的感受同埋引導嘅時候，我有三個嘅地方我睇到。第一個就係作為牧者嘅時候要面對嘅挑戰，我哋要去與時並進。而另一個就係我哋要明白我哋今日要面對嘅現實。所以盼望今日同大家分享，除咗係喺聖經裏面嘅一啲嘅發現之外，更加是一些生命里面的一个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到去看这段经文，或者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求你的圣灵来到去引导我们的心，我们进入圣经当中，看到先贤生命里面的体会，看到先贤在他的生命当中上帝的恩典，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更好的去在生活当中见证主、荣耀主。求主来到去引导我们的心，求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去经验到上主你给我们的福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可能你现在这刻在家或者在哪个地方，不知道呢你究竟这一轮的日子呢在家是什么心情呢？我女儿就讲一句有意思的说话，佢话宅在家中啊，乐在其中。唔知呢个系咪都系你嘅感受啦？定系话咧宅在家中啊，真系一啲都唔轻松。我相信大家都好明白，喺最近嘅日子，或者甚至乎由去年嘅五六月到而家，无论你情愿或者唔情愿啦，都要留喺屋企里边啦。甚至乎咧，可能咧你都细心数一数，就是咦，冇乜日子，冇乜时刻，我要成日咁样留在屋企嘅喎。对我嚟讲，呢段日子回望过去，又好似不知不觉当中咧又过晒咯。究竟喺呢啲日子当中，我哋嘅心情，我哋随住社会嘅事件，随住社会的现况所呈现出来的心情是一个怎样一回事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是起伏不定的。在这些很起伏不定、幻变多变的现实里面，你是怎样来到去面对的呢？会是不断找很多很多的消息、信息来到去掌握、来到去面对，还是说冇眼睇啦，煲剧打机嚟到过日子呢？喺呢段漫长嘅留喺屋企日子里边，究竟你有啲咩嘅新嘅体会、新嘅发现呢？如果我又问你，你回望过去嘅嗰啲日子里边，叫你写用简单几个说话、几个字嚟到去形容，你点样嚟到去表达你嘅心情呢？喺过去一年，我睇到嘅、经历紧嘅，系我从未想象过嘅一啲嘅挑战。好多好多嘢突然间发生，带来的是一种束手无策的感觉。 是我从未想过，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东西。一个很吊诡的讲法，有些东西我们知道的，我们就有把握去处理，我们知道的东西我们会有方法去预备。我知道什么，我会做得好一点。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东西我都会懂得去预备，因为我知道嘛。我知道的话我就会作好准备。但是最弊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是完全是超出了我所能够理解所能够去掌握的事物处境。这个就是原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对于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是非常之大的挑战，因为根本都不知道，没得预备。所以面对着过去一年在教会服侍当中的感受， 我就讲了这两句说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不是很无奈的？不过我又讲了一句，关关难过关关过，靠着主恩步步过。虽然有少少卢海鹏的 feel， 不过都是即系就系咁咯。人生有时候就系话俾你听系咁噶啦，有啲嘢你系掌握唔到嘅，系嘛？传道书讲紧万事都有定期，样样都有佢嘅时间出现。不过呢个时间唔系你同我可以掌握，我哋唯有带住呢份嘅勇气去面对。教会今日要面对嘅系一个好唔简单嘅一个挑战。今日嘅时代嘅挑战系我哋唔能够缺席嘅议题。起码而家最埋身嘅就系潮流嘅挑战。系咩意思呢？呢个潮流嘅挑战就好简单，用一个例子嚟讲，我唔可以再一句嘅话咩系 IG， 我唔知呢样嘢啦。因为作为今日我哋面对住牧养上面嘅限制，教会弟兄姊妹四散，唔能够翻到嚟呢个嘅堂会当中见面相聚嘅时候嘅限制，我哋就要谂啦。呢个咩系 IG， 我唔知呢种态度，我要放低啦。新时代嘅科技喺今日突然间成为教会嘅牧养嘅新宠儿，一个不可或缺嘅东西。甚至乎咧，连我哋呢班八十后嘅弟兄姊妹咧，都要喺不情愿之下咧嚟到去急起直追嚟到学习用 Zoom 啊，用 Meet 呢啲咁样嘅高科技咧，度维持团契生活。九十岁人啊，去学呢个嘅 Google Meet 去学 Zoom， 系咪几有魄力、几有活力咧？我谂对于佢哋嚟讲，起码对于我嚟讲，都从未想象过。教他们做用 Zoom 还难过教释用教圣经。近的是潮流的挑战，我们迎向这个的科技 的一个新的领域。而远一点就是都不是很远的。在现在今天社会关注的意识高涨之下，面对着多元文化的冲击，教会怎样来到去作时代的见证，和世人同行，在当中来到去传达耶稣基督的爱，同样都是教会不能够逃避的挑战。提摩太面对着昔日教会的问题，同样都给我面对着上述的挑战有一份的共鸣。出现在提摩太眼前的挑战是核心信仰的冲击，是教义的冲击。当中既有来自传统的一些的想法，亦都有来自新思潮的想法。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强调的是知识和能力的大都会里面，充满了异教神明的社会文化当中，这些现实的境况亦都令到身处在当中的教会群体呢，或多或少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其实昔日以弗所教会的处境和我们今天香港的教会处境是不是都有一种相似的地方。同样我们面对着很多很多 新思潮的冲击，又让我们在传统与新之中来到去互动，在互相来到 去冲击。教会在这个时候要怎样来到摆位呢？的确是我们的挑战。回去这个圣经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回提摩太前书的整个第一章，基本上可以简单地来到去分为两个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上一次朱牧师在讲道当中的前半部，第一章的一至到十一节，他主要来到是从这个处理冲突成为一个主调，在面对着别的教义这个的现实环境当中，所谓别的教义，即是说今天我们所讲的异端啊，和扭曲了的圣经的教导当中，怎样来到去处理教会的冲突？处理教会的冲突必须回到去律法里面。在经文里面，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提摩太要面对的挑战是有人要为自己的恶行来到辩护。你留意他当中我所讲的恶行，明知自己是错的，做些错的事仍然来到去砌词狡辩。而使徒保罗就强调行事为人的准则是回到去律法作为依据，作为去评估，作为去审断。换言之，教会中间的冲突必须回到真理里面来到去处理，回到去真理当中。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也都不可以忽略了一样东西，就是爱。爱的命令这个吩咐出现了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但命令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个爱的吩咐是最关键的一个牧羊的态度，是一个不可以缺少的态度。第一章的上半部的重点就放在这个教导上面，在冲突当中不可以离开了爱心。而下本章的下半部，即是今天我和大家所分享的经文当中，主要就是保罗他一个个人的生命的反省。在他这个的个人反省当中，我看到他在提醒读者，不单止是提摩太，不单止是牧者，也都是教会里面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处理冲突的时候，爱心是必须有的态度。爱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因为保罗看到上帝的怜爱。在这里保罗很深情地来到去表达他对耶稣的爱，他说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认为我可信任，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迫害冇万神的人，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从前保罗是一个什么人？他自己来到去反省，他在这里去回顾的时候，他说是亵渎迫害冇万神的人。但是在这段说话当中，我们又更加看到保罗的那种的感恩的言辞，蒙了怜悯。他在耶稣身上找到满足感，他看到耶稣的爱带给他那种的丰富的那种的满足，格外的恩典，在这些的表达当中充满了他一份感激的情感在这里。而值得留意的，他这份的感激是由他的醒觉开始，在他的醒觉当中来到去看到他是否定了自己之后，再来到去找到一个肯定自己的依据。否定自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可能你会从此一蹶不振。但是怎样能够从否定当中又找回肯定自己呢？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保罗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保罗引用了自己的过去和如今来到去做个对比。从前我是这样，现在我是这样。他所以就讲了这个我蒙怜悯这个的很深情的一个的说话。反映了在他心底里面是几咁感激上帝，感激耶稣基督。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两次“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个的表达方式。保罗讲这句说话的理由在哪里呢？是因为在他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他在醒觉当中，他看到耶稣基督的爱。蒙怜悯是一种的感受，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情绪不会无中生有，感觉不会无中生有，无啦啦就走出来。有什么具体事例来到让保罗有这种感觉呢？保罗一开始就是说他被委派，被信任做耶稣的工作。对保罗来讲，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他自己自知是一个什么身份，以前是什么所谓叫做新鲜萝卜皮。他是一个犹太公会里面获得授权追捕基督徒的领袖人物，他追捕跟随耶稣的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充满热诚，这个是人人皆知的。而更加重要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是为上帝而做的。一直自以为是的他，突然间在一个想象不到的情况之下，和耶稣基督相遇，一个奇妙的相遇，一个超凡入圣的相遇，你想都想不到这样的相遇。在那一刻，他开始要反省，他要反省自己所做的一切，甚至乎他要开始面对着对他过去的一切作出的否定。原来我以前做的事一直都是错的。嗱，呢个唔简单嘅，因为当你谂下，你如果自己一直觉得自己系啱嘅时候，竟然话你自己做紧错嘅，被系错嘅嘢咧，你会好大嘅震撼。唔好话呢种嘅，即系所谓彻底否定噶。如果你系个专业人士，俾一个唔专业嘅人嚟到挑战你，话你做错嘢，你会点讲啊？哇，面都窿啦！即是在我面前跟我讲音响的东西，电子的东西，说我不行，我会问，喂，你什么新鲜萝卜皮先？我都会这样说的嘛。但如果真的发觉原来我错呢，哇，好没面子。一个普通人都能够看到的东西，我这个所谓专业人士都 看不到，是不是很失落，很有挫败感呢？被否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信念的破产都会是震撼的，是失落的。你原来一直坚持以为是对的，原来是错的，不是一件容易面对的现实。在保罗内心里面的挣扎，正正就是由于原来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出来。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不想象不到这些事会发生的，是想象不到会出现的，这些是没办法预备的。原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的，有些事是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以内的，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这个不确定的现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没办法来到去好去来掌握。经历过这个他跟上帝相遇之后，带给他的是一个很大的心灵的震撼。我会形容为他心痛恶绝，对自己的心痛恶绝。他在反省他做的事是侮慢上帝的，亵渎上帝的。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形容说自己是个罪魁，一个以律法为傲的人，以旧约律法引以为傲的人，努力来到按照着律法来到去生活的人，竟然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亵渎迫害侮慢上帝。这个是不是很荒谬，非常之荒谬的一个现实，就发生在使徒保罗的身上。 你就更加能够去体会得到他说我是个罪魁。你要明白，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犯了上述的亵渎上帝的人的结局是什么？是死的。不过现在保罗不单止不用死，还要受到重用，所以你就更加能够去体会得到他的心路历程。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份内心对耶稣基督出自保罗的口的时候，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感激。不知道你又有没有曾经好像保罗这个反省，在安静当中你就去反省翻，我不过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冇乜嘢好叻嘅，冇乜嘢可以自夸。好多年前，我已经开始有一个咁嘅谂，咁嘅反省。当年仲系后生嘅时候，喺教会嘅团契侍奉嘅时候，做完侍奉啦，坐咗喺教会张凳度，一个好满足嘅感觉。但系呢个满足的感觉转瞬即逝，突然出嚟一个感觉就系、是，咦？会不会有一日主耶稣跟李艳强说、你不用做，你坐在这里。可能这句说话呢是正面的，不过对我来说当时来说是震撼的。原来主耶稣不是没有你不得，不要自以为很掂很矜贵。这个反省提醒了我很多，最重要的地方就不要以为有恩典，有恩典就自以为是。上帝会救我嘛？上帝不会不要我的。要留心自己的罪，特别是不要经常说有恃无恐地说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他一定会赦免我的。小心你这句说话，慢慢慢慢这个恩典 take it for granted 的时候，成为了你自己心里面一种的行事为人的一个的影响。上帝一定会救我，慢慢会将你带来了这个的信仰里面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恩典。反正正就是这样。为什么、上帝会救我嘛，你讲多几句就是轻看了上帝。 他跟我 friend 嘛，他一定会救我的。你慢慢慢慢去轻看了这份恩典，你就会不珍惜这个恩典。慢慢不知不觉当中，你会放弃了这个恩典。上帝可有可无呢？保罗说，我是个罪魁，在罪人当中我都是一个蒙怜悯的人。我非常之有这种共鸣的感觉。当自己亦都深陷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同样都要求有赦免。那我又怎样来到去看那位每次都愿意赦免过的耶稣基督呢？我有没有轻看了他对我的怜悯呢？这个态度正正就是反映出耶稣基督他在我心里面的位置是什么一回事。我有没有当他有道呢？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就成日都将耶稣有道摆在他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保罗的体会当中，受委派受重用是一个被肯定的象征。同样作为一个牧者，如果不被神所用，被神放弃，这个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件事实。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正正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反面教材。我经常都去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被罪恶所胜。作为牧者同样要面对着很多试探，可能骄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试探。要多些去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去反省， 读经、祈祷、唱诗歌，呢啲都系自省时间里边嘅可以用到嘅方法。借用中国古人嘅一句说话：三省吾身，亦都系我哋去提醒我哋好好嚟到安静喺面前神面前去反省，提醒自己，去省察自己有冇离开真理，喺生活里边有冇去为神作咗啲坏嘅见证。是坏的见证。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好来到去活出真理，在生活里面见证上帝是我们的福气，因为我们有这份恩典在当中。而事实上，当我们去细心看回整个圣经里面为我们的人生来到去所预备所描绘的一幅图画的时候，原来我们的生命都是恩典的记号来的。上帝留下很多很多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而这些恩典又却往往就反映出是我们的罪里面各个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是什么意思啊？是上帝忍耐我们的罪，忍耐我们对他的不敬，在这些的生命当中，在这些日子里面，在这些生活里面，都反映了神对我们的怜悯。这个都是恩典的记号，你同意吗？保罗带着这份被肯定从谷底反弹的一个心情，在十七节里面作出一个感恩的祈祷。他说：愿尊贵荣耀归给永世的君王，那不朽坏看不见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保罗看这个上帝非常之伟大、荣耀、尊贵、永世不朽坏、独一的、永恒的，一个超越的上帝的形容。我想不到再多的形容词来去形容保罗这份心情，是保罗对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心情的回应的祈祷，也都反映了上帝在保罗心里面的位置，一个伟大的宣告。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份共鸣感，上帝在你心中都是这么伟大。我只能够说伟大。面向着生命的转变，原来靠的是上帝给我们的肯定。无论你是一个自卑的人，或者一个骄傲的人，一旦你能够在当中有这个反省，你面对着自己和上帝的距离的时候，去省察到上帝给你的恩典，那份的怜悯的时候，是一个何等的大的福气。保罗曾经很骄傲，去彻底被否定之后，重新看到上帝的恩典。有些人缺乏信心，缺乏自信，一生都被否定，但同样都可以因着上帝的恩典站立起来，重新来到做人。这个就是从心底里面有上帝同在的开始，重整回我们的价值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正正就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生命的写照。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位伟大的君王预备了一份丰富的救恩，是要你得着新的生命呢？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呢？这个是我们需要不断去反省的一个地方。保罗在这个很伟大的宣告之下，进一步来到去勉励提摩太，在管理教会事情上面要怎样来到去做。在第十八至二十节里面，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牧养里面的原则。作为教会的领袖，使徒保罗交托了提摩太要用爱心来到管理教会牧养群羊。保罗很明白提摩太这个为人，他有份忠诚，不过缺乏自信。所以保罗在这个即整个提摩太书里面，他鼓励这个提摩太要打美好的仗，面对着教会在成长里面的挑战，打这个仗一点都不简单。不过 他提醒提摩太，靠的不是个人的能力，也不是世间的学问和知识，是要的是单凭藉信神所给我们的信心和良心来处事。在前面的十八节至十节里面都提到这个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正正就是保罗要求提摩太在牧养的职事上要坚持的心态。这样在保罗的眼中，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信任，就好像在前面第五节那个提到的无伪的信心，那个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你不需要假装的，不需要扮的，要真诚的信得过这个这样的态度。我相信很多人，很多翻教会的人都是这样，我是真心的，我是真诚的，我是很坦白地回到你教会，回到你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我是这样来信耶稣，我不是扮出来的。不过当我们成日听到弟兄姊妹就是我是这样信耶稣的，我真的这样信的，这些成日挂在口边的说话里面，会不会有另一个的意思在当中呢？听来的确是坦率，是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了，这样我就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足够呢？如果你这份的对信仰的坦诚的态度仍然只是停留在对自己要交代的层面，哎，我是我嘛，要小心了。我想问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事是需要你做的而你又不知道要做呢？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好好看清楚神对你有什么要求，神对你有什么期待呢？有没有想过你要突破现在的框框，进入到一个我们从没有想过的领域当中呢？又有没有想过在那个领域里面是神期待着我们入去的，去到那里的主耶稣在等着我们？可能来到这里你会问，牧师你都很离地，很抽象，什么领域啊，什么意思啊？其实很简单，这个所谓领域其实是一种生活的习惯。生活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场所，去展现我们信仰的一个场所。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事为人，由我们的思想来到控制做选择。我要问的就是，今天我所做的事和我的信仰是否一致呢？我所做的事反映出我们对上帝有什么信心呢？甚至乎有没有些事我们是离开了上帝的？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做决定是按自己心意而不是按上帝的心意呢？我们回教会是为自己的好处，满足自己，还是不是我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呢？这些都是我们由实际的生活去反省，要去突破的一个的习惯，改变一下自己的当下的习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打破我们的框架，去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意思，或者用我们教会的那种的属灵语言表达方式，就是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意思。因为生活场景就是信仰实践的最实际的舞台，你的一言一行反映了你的信仰内容，身边的人看在眼里的是你的上帝有几 work 啊，即是说你的上帝究竟在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做过出来是与众不同。你做的事你和你的信仰是不是一致，这个是反省，不断反省的功课。你做的事是不是对神有信心的表达，亦都甚至乎是一个良心的决定呢？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来到侍奉上帝，不单止是作为牧者的事，亦都是对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的事。不过作为牧者要做得更加好，有要求，这个是无可推卸的责任来的。这个是我当中的反省，不要怠惰。面对着教会的挑战，提摩太需要的是鼓励。保罗认识到提摩太的弱点，他提醒提摩太，你是领受使命去做的，所以你放胆去做，因为 保罗信得过你，信得过提摩太。提摩太的弱点是缺乏自信，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是保罗在第四章里面给他的鼓励。要突破个人的限制，最有力的是倚靠上帝，是真理的说话。作为牧者，在带领教会这个的学习上面更加是重要，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去打美好的仗。上帝同我们打一场不会输的仗，这个才是重要。保罗鼓励提摩太，不要怕，不要怕进入那些未知的领域，因为上帝同我们一起。最后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第二十节里面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让他们学习不再亵渎。二十节里面提到有两个人，他们是一个什么处境呢？就是丢弃了良心。十九节里面说，有些人丢弃良心，在信仰上捉了招。十九节的下半段和二十节里面，保罗用了两个象征性的图画来去表达离开真理的险境。船难捉个招，即是死火到不到岸，行到半路遇到船难捉个招，你可想而知那个的处境是什么回事？危险咯，很危险的。丢弃了良心，你会遇上很多凶险的事。为什么？很简单啫，是非你知道，明知错都要做，犯罪得罪上帝，伤害人，要不要承受后果？要的，后果严重，捉了招。而交到撒旦手中是什么意思啊？落入撒旦手中，我相信不会跟你打麻雀吃火锅吧。这个形容你要受折磨，受痛苦。保罗提出了这种的警告，离开真理后果严重。整个提摩太前书的十二至十节里面，由保罗的反省强调了爱的重要，耶稣基督的爱的重要，耶稣基督的爱成为我们活着的力量，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带着信心、良知，按真理行事，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整个部分都是以感恩作为一个反省 的一个的基础，反省在上帝给我们的价值，反省在恩典中让我们成为我们重建我们人生的一个的力量。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教导来到牧养教会，正正就是今天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所铺陈出来给作为牧者的我和一众的同工一个勉励。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更加给我有这种反省的机会，就是当下的社会怎样来到去见证，当下社会环境作为教会的我们怎样来到去见证神呢？我自己的看法是同行，具体的行动怎样做，或者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事件里面，不同的挑战里面，我们要有个态度，我们不回避，不要急，不过都要快。但首先要做的，要学好安静，安静在上帝面前，在这个的急速转变信息好像海浪咁嚟到去波涛汹涌咁冲击埋嚟嘅时候，都更加需要安静嘅空间。就好似喺高速公路里面呢开快车一样，100米、105米，如果你唔识得有空间同前面嗰个嘅车保持距离，突如其来嘅事可以令到你承受住无可逆转的后果，严重的后果，非途的致命的后果。保持距离是个空间感的学习。 对人如是，对上帝都如是，多啲空间喺当中，安静系一路最近我自己嘅体会。特别喺而家呢段好长嘅时间里边，我哋喺困扰当中嘅时候，我哋究竟我哋睇 YouTube 嘅时间、睇新闻嘅时间、睇资讯嘅时间，相对于同上帝亲近嘅时间，系一个乜嘢嘅比例呢？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深深去思考的。做一个决定不容易，不过在比起做决定之前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决定是不是由上帝来决定呢？盼望着我们回归上帝的恩典当中，回归圣经的说话当中，好好来到去祷告，然后靠着嘴的恩典，不卑不亢地来到去见证上帝，因为我们价值在于耶稣基督的恩典。盼望神的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多谢你，你的怜爱格外丰富，一切都是恩典。祈求主你继续来到去使用我们，我们好好地跟随你，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不配的人，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去荣耀你奇妙的恩典。求主垂顾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